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3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听啲越讲越有理嘅顺应民意，追责中共。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英国嘅保守党党魁竞选咁啊，触动咗英国嘅神经，因为保守党而家系执政党嚟噶嘛，做咗党魁咧都相当于系做首相噶啦。咁啊，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有两个人出咗线嘅，呢两位人士咧喺最近嘅一次电视辩论嘅过程之中咧，因为主持人咧突然之间晕倒，亦都使到咗咧呢个佢哋嘅辩论又或者系保守党嘅党魁竞选咧更加引人关注嘅。咁但系佢哋喺辩论嘅过程之中，又或者系佢哋嘅政纲之中咧，其实最突出嘅一点咧，都系讲紧对中共强硬。点解咁样咧？今日请 Loki 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咁，大家都知道啊，英国首相约翰逊就佢辞职啦，辞咗佢保守党嘅党魁，同埋咧就等到呢个党内选出接班人咧，咁佢就连首相都唔做噶啦，佢冇得做噶啦，佢自己辞职噶啦。咁就经过党内嗰啲议员嘅选举咧，就到最后咧就系西政啊，新伟成 Richard Sunak 同埋卓伟斯 Liz Truss 呢两位。一個咧就係、是、前財相曾偉成，就前財相，而啊卓偉斯咧係現任外相。由八月初開始到9月2日咧，保守黨大概唔到20万嘅黨員咧就會選出英國下一任首相噶啦。咁呢一個係可以話係保守黨本身嘅選舉，就同大嘅整個英國嘅普選係唔一樣嘅。英國普選應該係都2024嘅。咁咧就大家好關注嘅一個人咧，就當然係新偉成啦。因為新偉成佢係一個印度裔啦，但係佢本身喺英國出世嘅，但佢父母係印度嘅印度嚟嘅，佢個太太亦都係印度人。咁佢哋兩個係喺 Stanford 美國嘅 Stanford 大學讀書嗰陣時認識嘅。咁跟住咧就新偉成就去到印度娶咗呢位太太。咁新偉成之前當然即係有啲人都攻擊佢，或者係出於咩理由啦，就爆咗佢好多嘢。佢個太太尤其有錢，佢嘅外父咧就喺中國大陸做好大嘅生意。咁而新偉成咧，佢亦都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咧就攞咗個 Green Card， 即係所謂綠卡。咁啊，好多人對佢哋都係有微詞嘅。咁啊，即係最主要就係覺得佢哋同中國嘅關係係好好，同埋本身佢個太太太有錢，所以就亦都有好多嘢英國人可能唔係睇得好慣啦。譬如啊，佢唔係成日都留喺英國，同埋咧佢係交税方面佢交唔足。咁呢個就係關於新偉成。咁至於卓維斯咧，就大家都比較係對佢嘅印象就已經係覺得佢一個鐵娘子嚟嘅，佢係一向嘅對華嘅政策都係非常之係強硬。咁佢係喺美國同盟國裏邊，喺外長裏邊咧，佢係好受到尊重嘅。因為佢嘅即係思維好清晰，佢嘅立場係好堅定。咁新偉成除咗佢個人一啲嘢之外，佢最大俾人哋詬病嘅咧，就係佢對華嘅立場不清，或者對共嘅立場不清。呢件事本來就大家都即係覺得就係咁噶啦。不過佢係俾黨內嘅議員選出嚟嘅，咁當然佢亦都係做財相嗰陣時，佢做得好好嘅嚇。咁就係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喺25日嘅辯論裏邊咧，大家突然間發覺，哇！即之前都係噶啦，佢突然間做咗個 U-turn 啊！啲西人嘅媒體話佢一個 U-turn 嚇，大轉彎。突然間咧就係嘅講法對中共嘅講法咧，同英美兩國情報主管嘅講法一模一樣，將中國定義為英國同埋世界喺經濟同國家安全嘅最大嘅長期威脅。咁仲話咧，佢一旦係攞到呢個首相嘅位作為呢個保守黨黨魁咧，佢會對共強硬。而且咧就上任之後咧，就馬上會採取行動咁樣。
呢一个英国前财相咧讲嘅话咧，我觉得几好笑嘅。啱先阿路桥讲到话，佢讲咗佢攞咗保守党嘅党魁呢个位咧，咁佢就即刻对中共强硬。咁即系之前佢唔会对中共强硬啦，又或者系攞咗呢个党魁位置之后咧，就即刻对中共强硬。之后咧又可能唔对中共强硬啦，系咪咁嘅意思咧？咁呢个真系好好笑啦吓！
咁大家都覺得點解你會即係變色龍變得咁快脆㗎？一向你都唔係話咁清楚嘅喎，而家清楚得好緊要。咁其實都有原因嘅，就係中共嘅官媒《環球時報》咧，就係7月14日咧寫咗篇文章讚佢嘅，話新偉成咧係唯一對發展英中關係持清晰務實態度嘅候選人，只有佢一個。當時講7月14日就嗰陣時仍然有好多個候選人，未話篩到得兩個。剩落兩個嘅，咁咧就文章就話咧，佢話雖然咧北京方面咧都諗住就算佢邊個上場咧，對雙邊關係都唔會有翻天覆地嘅變化，但係仍然希望雙方能夠改善關係。咁喺呢度就睇得到咧，中共咧係將嗰個希望咧就放咗喺阿新偉成裏邊嘅，有幻想有夢想喎。希望新偉成上咗去之後咧，就即係英國同中共嘅關係咧就會有改善。但係佢呢篇文章一出咧，英國嘅媒體就馬上就話：你呢啲咁嘅做法咧，其實就係對新偉成嘅死亡之吻。即係意思即係話，你唔敢出聲，你唔去讚啊新偉成咧，佢仲可能有啲機會。你一讚咗就死㗎啦，已經冇㗎啦嚇。
西方媒體用詞幾得意喎嚇，死亡之吻，可以講係精準啊！
就算是这个西方的媒体都知道有现在关于中共有两个很得意的不成文的一个定律。第一个呢就是哪个被中共去祝福呢就实死的了。就好像韩国瑜那样在台湾的你只要被中共正式去祝福呢那个人就实死的实无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定律呢就是阿石头以前所讲的就是哪个近中共呢就哪个死。就是这样的了这个两个定律好几得意下的大家不妨去分析时事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那即是新伟成一看到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又再看其他的英国的报章对这件事的看法所以他就马上要做一些跟中共是撇清关系的事。这样怎样能够撇清关系呢就是将以前亲共他的这个政治的一个取向呢大轉彎，咁啊，新偉成就做咗啲功課嘅。新偉成就得今年得即係42歲，睇落去係好醒目嘅。如果你哋睇過佢嘅辯論啦嚇，一個能言善道嘅人嚟嘅，佢咧就攞咗一紮資料出嚟，係教科書式嘅中共嘅罪惡名單或者中共嘅罪惡史，咁啊講，亦都講出咗點解英國喺過去嗰幾年同呢個中共越行越遠。咁佢就話啊，佢中共竊取我哋嘅科技，滲透我哋嘅大學。又同俄羅斯買石油，用嚟咧就係支持啊普京去入侵烏克蘭。咁咧就又講咗其他啲關於台灣嘅嘢嚇，即係做埋曬啲嘢冇樣啱嘅。咁咧佢就話，如果佢當選首相咧，佢會同阿拜登同埋其他領導人咧就會對呢個中共咧採取零容忍嘅。其實佢講嘅嘢冇一樣嘢係新嘅。不過教科書咁列出嚟，我就不妨讀下啦嚇，讀佢出嚟，等大家一温故知新，知道中共係點衰。咁佢又公布咗一系列即係強烈嘅對華嘅政策。第一個就係即係刪30間嘅孔子學院，其實呢個冇咩特別嘅。講真啦，呢啲咁嘅嘢全世界都關緊嘅啦。跟住咧，佢又話會將類似即係建立類似北約咁樣嘅一啲國家嘅聯盟啊，呢樣嘢亦都係講緊嘅啦。咁啊，又要點樣聯合一齊應對中共喺科技安全方面嘅威脅，又要擴大軍情五處。要支援一下呢英國企業同埋大學，等佢哋唔會咁容易被中共咧係滲透。嗱，呢個滲透似乎係呢個新偉成即係講中共點樣對付英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跟住又講下點樣保護知識產權啊，點樣阻止中共收購英國嘅關鍵企業啊之類嚇。跟住佢又講到點樣中共係喺經一帶一路咧要。很多的國家咧就背負無法償還的債務，而起嗰啲咁樣嘅大白象工程咧，淨係對中共有益，對該國咧一益處都冇嘅。咁咧又講佢點樣去折磨中國人啊？對，包括對新疆、對香港人嘅洗腦啊，對佢哋自由嘅侵犯啊， 就譴責佢中共咧係控制人民幣啊，操縱全球經濟。嗱，呢個就係教科書式嘅中共嘅罪惡史啊！大家就如果有時唔知道，唔係好記得中共做過啲咩，咁上嚟睇睇啦嚇。不過佢呢度就冇講到東海啊、台海講咗啦，東海同埋南海冇乜點講到。
佢做咗咁多承諾，一個唔覺意咧，俾佢做咗首相嘅話咧，佢真係冇做嘅話，嗰陣時幾大鑊啦！你話分分鐘人格都有問題啊！如果咁樣啊，
咁咧就。新偉成呢、這個咁作一個咁樣嘅大嘅 U-turn 咧，講真啦，英國嘅選民係一個老牌嘅民主國家嘅選民，唔係琴日出世嘅，一眼就睇得穿佢究竟咩事。即係你可以係上個禮拜仍然係呢個親共嘅，而家就馬上就反共反到去咁嘅地步，即係呢種變色龍式嘅轉變係好多選民一眼就睇穿噶啦。咁所以我覺得阿新偉成機會唔大嘅，真係唔大。但係對佢嚟講，一個係一個可以話係生死，即係嗰啲競選首相嚟講生死之爭啦，係嘛？佢一定要行呢條路。
點解？點解佢唔可以擺明車馬咁啊？要同中共搞好關係咧？
因為佢好清楚，反共就係民意，反共就係英國人嘅共識。如果要係真係試一試，有機會選上嘅話咧？你不反共是不行的，这个是一定要的，是首要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大的 U-turn 了。
所以我刚才就说话，你说了他这么多教科书式的这样的批判中共，其实很可能他没什么几样东西可以做到的。
我就觉得他是不会选得上的，现在的民调来说也都是说保守党员对他不是那么支持的，他们大部分人支持这个卓维斯。但是他今次的这样的故事，又親共到被共產黨祝福，到馬上反共，突然反共，這個這樣的故事呢，就成為了很多其他國家有心去競選最高位置的候選人的反面教材。即意思說，你看著這個新偉成，他就是這樣賣下來的，以後呢就小心一點，就算未選之前，所有言論裡面都不可以有少少親共嘅，有咁樣嘅傳出個咁樣嘅信息嚇。咁啊，你睇下新偉成，佢今次敗就敗咗呢一度啦。咁所以成為咗人哋嘅一個反面教材。我哋以前睇民意咧，就係睇下國家嘅民意嚇，睇佢哋咪反共，又睇佢哋嘅民意調查啦，睇佢哋嘅國家政策啦，係嘛？而家睇多樣啦，就係候選人佢哋嘅政綱。候選人嘅政綱其實喺幾年前，甚至係川普同埋拜登嘅競選期間，都唔係話咁顯著嘅。當然係其中之一，但係而家嚟講係越嚟越成為一個問題，係好大問題。咁而家共產黨面對嘅世界咧，真係外面嘅世界真係充滿敵意。喺中國共產黨嚟講，佢行出去，全世界對佢嘅敵意，佢係深刻咁樣感受到。因為人哋亦都係唔會係假以辭色，炸低一下都唔會。佢當然亦都天真啦，喺今次英國選舉裏邊，佢哋天真咗。《環球時報》對呢個新偉成寄以幻想、寄以希望，其實就係中國共產黨亦都睇唔清，睇唔清英國，佢天真咗。但係佢咁樣嘅天真法，我諗可能都係因為佢實在冇辦法，佢實在太想同歐洲和好，即係同美國係冇希望噶啦，仲係希望英國可以回心轉意。其實你睇下最近即係今年裏邊啊，競選出嚟嘅領導人，日本啊，從安倍到菅義偉。到這個岸田文雄，即是只有越來是越反共，而南韓的尹錫瑞和這個文在寅就根本是一個相反，文在寅式的這樣的總統或者他那種這樣的政治傾向是不復存在的了，文在寅已經非常之過去了，你現在在任何一個國家你都很難找到一個一上來就說我跟中共保持良好關係，跟美國保持距離，少的了，沒有了，這些人已經不存在。而菲律賓的小馬可斯亦都一樣，之前屆大家都覺得他是應該是親中的，但他上到來你給我們感覺現在做的事不是親中的，所以呢就是邊個都要反共，你只要做政客，你就要反共。咁啊，而中共面對嘅不但係一個好敵意嘅世界，而且係一個越嚟越敵意好大嘅，俾人哋感覺係完全係冇轉彎或者係有改善嘅情況，冇，只有越嚟越壞。咁呢個就係中共係面對嘅世界。咁當然啲小粉紅啊、五毛咧就好可憐啊！呢班小粉紅，呢班五毛。 係非常之願意吸收任何中共放出嚟嘅宣傳嘅，只要有少少宣傳，佢哋就到處講到人哋唔想聽為止。然後佢哋亦都係最叻自欺欺人嘅，嚇，即係佢只係選擇性嘅自欺欺人。佢就係一面倒嘅，認為嚇中共就會仍然會強大啊，佢係仍然啊會點點點啊，係嘛？但係我知道佢哋嘅內心深處，特別係喺海外嘅五毛同埋小粉紅，佢哋知道個環境其實已經變咗。呢個環境係好似空氣一樣，係有時好多嘢你感受得到，但你可能未必一定講得好清楚。你感受到連空氣裏面都係反共。冇嘢唔係反共，你自己走上去啲 social media 睇下，你走上去啲正式嘅報社或者啲通訊社，或者係你能夠接觸嘅普通嘅朋友、普通嘅鄰居、對面嘅鄰居，隨便行出嚟一講到呢一個中共，佢哋第一句嘅反應就係唔好嘅。呢個亦係我嘅經驗喎。夏天咁啊，平時冇咁多機會啦。夏天成日同啲隔離鄰居 chat 兩句啊，一講佢哋就我冇聽過係對中共有任何講過一句好嘅説話。當然呢啲唔係中國人啦，呢啲即係不同嘅，即係不同嘅族裔，就係咁嘅情況啦。你就可以喺呼吸，你都呼吸不得到。
呢啲西方嘅民意咧係最自然、最真實噶。
咁啊，講翻誒呢一個今次嘅即係呢個電視嘅辯論啦。就阿趙立堅聽咗之後，當然非常之唔開心啦，係嘛？就覺得哇，乜你呢一個咁反骨㗎嚇？之前咧，你呢個新偉成之話，要同中共保持咩關係啊？又要重新開放以前嘅英中嘅財商嘅會談啊？又要搞咩雙邊貿易啊？一下就變咗啦，咁所以就當然係知道自己俾人刮咗一巴啦，所以就起碼都要出嚟講兩句。他說我想奉勸英國個別的政客，你不要動輒拿中國說事，鼓噪所謂中國威脅論等不負責任的言論。他說你這樣說並不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知道自己後知後覺，知道自己天真了、傻了，就自打嘴巴了。今次來說就這個卓惠斯應該對香港人來說，一向他的立場都是非常之好的，他曾經就香港的問題說了很多很多的說話，支持香港。咁啊，喺人權方面、台灣新疆議題方面咧，佢咧都係高調發聲嘅，一向都係咁。咁佢今次講咗句説話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佢話咧，我哋必須從歐洲依賴俄羅斯石油同埋天然氣嘅錯誤中吸取教訓，我哋唔能夠允許呢種情況發生喺我哋嘅對華嘅關係裏邊。即係意思即係話，唔會允許英國依賴中共。呢一句説話係好重要。即係呢一句説話，係咪真係以後會係好似脱歐咁去脱共咧？我哋暫時嚟講就唔會話太過願意攞啲結論，但係如果佢已經知道，佢絕對唔可以依靠中共，唔可以依賴中共。其實嘅意思即係話，亦都唔會俾中共任何嘅機會去揾英國笨嘅啦，就係咁樣。
正係佢呢一句話啦，已經係贏咗佢嘅競爭對手成條街啦。你列晒佢嘅教科书式嘅呢个罪恶出嚟冇用嘅，唔做都系冇用嘅吓。
咁就目前嚟讲呢个新伟成咧就系落后于卓惠斯啦。根据 YouGov 嘅对保守党嘅会员即系、就是、有份投票呢啲人嘅即系呢个民意调查，卓惠斯系攞到62% 支持率，而新伟成攞到38%。
正是香港问题，正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个这样的问题，英国人就应该很憎中共的了。
讲回这里就想想，在2015年大家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习近平和英女王坐着马车和彭丽媛进入白金汉宫，当时他是几咁的威势，英国是对他几咁的尊重，和英女王一起坐着马车入白金汉宫，而英国当时讲也是非常之亲中的，就想打造一個叫做黃金十年，就是英國和中共的黃金十年。而這個首相 Boris Johnson 呢，甚至在2019年的7月呢，仍然說自己是很喜歡中共，說英國是歐洲對中國國家投資最開放的經濟體。當時說還是有這些這樣的不醒覺啊、幻想啊，這些英國人仍然是對中共有一些的很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英國一步步地走到今日，發生了很多事，當然由 Trump 開始的美中的一個貿易競爭，到這個美國和英國 傳統上嘅聯盟，到華為問題，有陣時英國終於決心將華為趕走，到發現中共係全力滲透英國嘅每一個領域，當然到最重要就係反送中事件、國安法喺香港實施，完完全全嘅撕毀咗中英聯合聲明。到咗呢一步，英國只係徹底咁樣去寫，英國係一步一步咁走到今日呢個覺醒嘅一個咁樣嘅位置嘅。
中共提供咗一切便利條件等英國覺醒啊嘛，而家全球嘅國家覺醒咧都係咁嘅經過嚟噶。
英國嚟講，佢哋本身脱歐之後，重新有一個定位叫做 Global UK， 即係話要走出呢一個歐洲咧，要走向全球啦。咁本來英國曾經一個入不落國，佢係好有資格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呢兩樣嘢決定咗英國一定係民主世界嘅聯盟嘅一個核心成員嚟嘅。兩樣嘢，一個就係佢對中共嘅覺醒，第二係佢哋對自己國家嘅定位。咁所以而家我哋能夠好清楚睇到佢係 AUKUS 嘅一份子啦。AUKUS 就係澳洲、美國同埋英國啦。佢哋喺印太嘅，即係你話佢係一個軍事部署、軍事聯盟或者其他嘅聯盟都可以咁講。佢喺五眼裏邊，佢哋亦都係活躍咗，重新活躍咗好多啦。佢係 G7 啦。佢喺印太裏邊亦都係好活躍啦，無論喺經濟嘅發展或者係軍事嘅演習啊，或者係同同盟國嘅共同行動方面，都係好堅定嘅。咁所以英國嚟講係好重要嘅。美國、英國，我哋通常覺得佢哋兩個係好老派嘅一個拍檔嚟嘅，佢哋一直以嚟都係用咁樣嘅姿態去面對世界上嘅一啲嘅 crisis， 一啲嘅危機嘅。從今次嘅兩位候選人佢哋嘅競選光耀裏面，我哋睇得出咧，中共已經完全失去咗英國噶啦，冇份噶啦，冇乜嘢份都冇，唔使再幻想自作多情噶啦。而呢種情況咧，只會係每況愈下，唔會改進，只會每況愈下。
咁中共同西方世界嘅關係咧，每況愈下咧，亦都係中共提供嘅便利條件嚇，因為佢狰狞面目咧，越嚟越顯露出嚟啊嘛。咁啊，使到人哋越嚟越远离佢，甚至脱欧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啦，中共所做嘅好事吓。呢度越讲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形势惨连，百姓无法生存》。
而家睇新闻，大陆啊真系惨咯。封城封到离晒谱，而家佢又是疫情大爆发，话深圳啦、上海、广西、北海、兰州、成都，唔知仲有几多个城市啦，又先封城。嗰啲人知道之后咧，哇，流夜鸡飞狗走啊！用乜嘢一旦封城啊，半步难行啊，门口都出唔到，嘢又冇得食，到时真系饿死都冇人知啊！
嗱，封城咧就已经够惨噶啦，仲得人惊嘅咧？就系仲要叫门入屋搜查，
叫门入屋搜查呢个系借口啫，以前都有噶啦，系咪而家越嚟越严重啊？系咪咧？
嗰啲大伯咪趁火打劫咯。嗱，就喺前几日，我睇到一个报道啊，就喺广州荔湾区有个叫做邦华星际公寓，有两栋楼话属于高风险区，咁就将两栋楼嗰啲人全部捉晒去隔离。咁离谱都有嘅，点知隔离完返嚟屋企一睇，发现有84户人嘅门冚唪唥俾人叫开晒嘅，仲要贴晒封条。
喂，咁做都得，咪即係合法打劫？
唉，你知唔知呀？嗰啲大伯叫门入屋嘅藉口就係，因为荔湾区发布咗通报，话住宅内藏有带菌者喎。
大佬，咁即係任佢讲嘅啫，我话佢入屋打劫就真啦。
嗱，我睇过啲视频啊，每逢集体隔离呢，嗰啲大伯一定冲入个屋里面睇过晒，一个都不留。有乜可能有人匿埋屋里面啊？乌蝇都飞唔过啊。仲有喎，你已经将啲人集体隔离啦，如果你怀疑仲有人匿埋咗嘅，你可以问屋主攞锁匙开门啦，使唔使夹硬走去叫人哋门啊？分明就系非法抄家。
喂，佢哋咁样入屋抄法，唔见咗嘢都冇仇报噶噃。 又唔知边个入屋，啊、又唔知边个攞咗，又冇证据话有人攞咗你啲嘢，就算真系唔见咗啊 ，at 都冇得 at 噶啦。
哇，真系太过分咯咁样。唉，老实讲啊，今次呢个疫情呢，搞到全世界经济衰退啊。
嗱，根据路透社个报道啊，佢话中国目前嚟讲啊，正系面临一波严重嘅疫情后经济大衰退。佢话响吉林省里边呢，个 GDP 已经下滑到 7.9%， 呢个跌幅啊，只不过系一个季度之下就跌咗咁多啦。你话正常嚟讲呢，嗰个地区系好难承受呢种咁迅速嘅跌幅。仲有噃，浙江省、河北省都系遭受紧严重经济衰退嘅冲击。特别系广州市，佢由于整个市面好萧条，经济衰退，啲人咧就冇晒消费能力。咁航空公司咧，响今年嘅四月份左右咧，就取消咗几百个航班。
喂，大佬，咁搞法啦？大陆航空公司想唔执笠都几难喎、
啊。嗱，我哋澳洲政府就唔同啦。喺旧年2021年，又系经济衰退啊嘛，咁咪冇人搭飞机咯。澳洲航空公司咧就处喺将近执笠嘅情况之下，但系澳洲政府即刻拨咗20亿俾佢，希望佢能够回气，唔使执笠。
唉，大陆啊，点同澳洲啊？
呢句真喎、啊，嗱，我哋澳洲咧，嗱呢场疫情啊，已经全国人民系人都有份领咗3次经济补贴啊！最近喺澳洲几个省啊，落咗几场大雨啊！只要你屋企有漏水嘅，又或者俾水入过下屋嘅，都可以申请补贴。呢就我隔篱屋嗰个西人啫嘛，佢个厨房天花就有少少漏水，佢又同政府申请咗3500蚊补贴啦。所以话呢，澳洲嘅福利啊，响全世界嚟讲，真系冇得叹噶啦。
唉，咁啊真系补下大陆啦。嗰轮唔系话郑州水浸嘅。哇！啲人惨咯，成间屋冲走咗啊，冇嘢食都冇人理啊。咁啊，有啲好心人咧，就捐啲公仔面去俾啲灾民食啦。唉，都俾啲贪官落格啊，阴公。
唉，讲起我哋大陆啊，真系多灾多难啊。因为话呢几日嘅疫情又大爆翻，所以做生意嗰啲人啊执笠，打工嗰啲人啊冇工开啦，屋价就猛咁跌，正式系。屋漏又兼连夜雨啦！
喂，我啊睇到新闻咧，唔知真定假，话大陆有啲地方咧，嗰啲屋价跌到90%都有，咁啊即系得翻10%，咁啊话仲有一啲城市咧就变咗鬼城。咁我琴日睇到视频咧，就访问咗一啲民众，咁其中一个男人咧，佢就话佢喺深圳嘅，早几年就买咗1层楼，就220万。咁系有啲生意做㗎嘛。佢话供楼呢方面呢佢绝对冇问题嘅。咁两公婆一个细路仔仲每一年呢都去外旅行嘅。非常之轻松嘅啫。佢话点知突然间一个疫情直情冇晒生意，连供楼都冇钱。咁想话卖咗个层楼去啦。佢话而家就算割价卖170万啊都卖唔出嘅。咁佢话而家呢真係都唔知点算。咁佢仲喺度劝啲人而家时候千祈就唔好乱个买屋。佢话如果你大把钱嘅唔紧要啦，咁买咗冇所谓啊，系咪？但系如果系靠供楼嘅咧，佢话你分分钟中招嘅，个经济都唔知第日啊跌到咩程度。咁佢话讲出嚟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希望更多嘅人受害。啊，佢都几好心啊！
嗱，呢一样嘢咧，响中国大陆咁恶劣嘅社会环境之下。是星斗市民自己自发的互相关心的平台，是一个好现象来的。那么在民主国家呢，当你老百姓碰到有困难的时候，通常都是向政府或者向慈善机构来求助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当你碰到困难，政府不但只帮不到你，还扔多你两脚。好简单，就是今次大陆的烂尾楼。政府唔单止唔出嚟解决困难，仲放任嗰啲警察、公安同啲黑社会打压嗰啲受害人。
唉，所以嗰啲民众咪大嗌 大陆公安系黑社会咯。
咁所以有啲媒体咪讲咯，佢话而家大陆啲人根本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啦，靠政府啊靠唔住，嗰啲官商勾结咧就专呃百姓嗰啲钱咧。嗰有个视频咪睇到咯，广东贵州有个超级豪宅，咁开盘嗰一日咧仲卖行广告，请咗范冰冰做代言人。哇，咁范冰冰当年好鬼红噶嘛，揾佢做代言人实冇死啦。咁啊，有400多个嗰啲户主落晒饼，而家啊渣都冇埋。你知啦，有啲人系成世人嘅积蓄，谂定可以叹下世界，住下间豪宅咁啦吓。而家渣都冇埋，咁啊真系惨咯。咧而家好多网民都上网话啊，中国咧集体破产啦。佢系因为咧社会嘅巨变啊。咁喺大陆每一个家庭都存在唔同嘅困境，咁又有炒股炒窿嘅，烂尾楼嘅，创业失败嘅，同埋系失业冇工作。喺网上有个视频影咗出嚟，咁啊喺富士康门口日日都企住好多人，睇下有冇机会有公开。咁冇公开又冇订住，好多人呢就拎住个皮夹啊啲行李啊，就喺个街嗰度瞓觉啦。你睇下而家啲新闻啦，久唔久又听到唔知边度有人跳楼啦。哇，啲人冇办法啦，冇得生活，争落周身债，咁佢真係唔跳楼都唔掂啦。而家大陆仲有个现象恐怖呢，就係话深圳嗰边有啲人买咗楼集体退订，哇啲屋价跌破1000万喎。咁咪死啦，如果1500万嘅屋跌咗1000万得返500万。如果借落银行1500万去供嘅，咁而家嗰层楼得返500万。咁个1000万点样供啊，好大镬㗎喎。咁话上海嗰边又系咁喎，嗰啲楼价一日呢就降价300万，但系仲系新楼嚟㗎喎。咁本来话卖1800万嘅，咁降价降到1500万都冇人买。咁而家呢仲话一直咁降落去。你知啦，有啲人系要嚟做投资㗎嘛，諗定呢头买入就嗰头卖出，咁嚟赚钱㗎嘛。咁唔系现钱买㗎嘛，有啲仲系借银行嘅。咁呢啲咁嘅投资者呢又系要跳楼㗎啦。总言之，大陆而家就七国咁乱。唯一个办法就系政府出手，用最善嘅方法安抚下啲民众，搞返掂整个中国嘅残局。如果唔系啦，效果真系不堪设想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形势十分惨烈，百姓无法生存。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美联储关键通胀数据达近年最高水平，马斯克人形机械人将面世，大火一产业。外媒称马云计划放弃蚂蚁集团控制权。恒大亏本35亿受香港总部，李嘉诚有意接手。投资人称二十大结束后，北京仍面临经济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经济分析局29号的数据显示，6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涨 6.8%， 达到自1982年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这个数据被认为是美联储观测通胀的主要预程表。目前这个指标已经达到40多年来的高点。统计数据显示，该指数还比上涨了 1%， 在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情况下，核心消费支出指数增长了 4.8%， 还比增长 0.1%， 指标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统计亦表示，由于消费者的工资没有跟上通胀步伐，经通胀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下跌了 0.3%。这个对通胀的局面传达了较为不利的信号。就业咨询网站 Indeed 的经济研究主管邦克表示，在就业领域，雇主仍然不得不因为通胀原因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这个对经济领域的状况不利。统计显示， 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工资增长率 1.6%， 这种速度对于美联储来讲过快。资深财经评论人杰森博士告知希望之声，目前的通胀形势正处在一种整个行业都难以预料的局面之中，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是没有人能解释的，就好像一个非常弱非常弱的人，但是又非常亢奋，你不知道他是亢奋定是累弱，所以说未来的这个人是因为不停地亢奋，所以开始又吃多了，身体又好起来了，但是因为他身体好弱，还在那里拼命地亢奋，最后将自己累死了，这个是没有人能预测出来的。所以整体来讲，在我看来，经济层面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讲法和我的讲法之间的对抗，没有人有水晶球能够看到未来。在混合经济数据的影响下，美股投资市场在29号仍然上扬，比特币位于 2.3 万美元之间。杰森表示，由于经济前景完全不明朗，投资者的策略已经变得与以往截然不同。现在的整个逻辑就是，任何消息他都被你解释成好消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比如说经济衰退了，这样联储就不用这样加息，经济也会冷落来，这样通胀就会好落来。其实呢，在我看来，这个不是一定的。按一般的逻辑来讲，通胀到这个份上，经济应该是已经就是 GDP 已经往下走了。为什么需求还是这么旺盛？就业工作岗位这样东西，其实就是因为印钱的原因，因为它确确实实钱印得太多了，这样大家就有很多钱去消费，明明没有那么多人，它就有那么多钱去消费去买东西，所以说造成了目前这个通胀一直持续不降温的原因。马斯克近期炒热旗下的人形机械人生产产业，并宣布力求让这款产品在9月30号的人工智能展会上首次面世，在明年实现量产。相关的消息让与稀土永磁产业相关的行业变得更加热门。这一现象的来源是，若果发展人形机械人行业，这样科技业界对高性能铝铁棒的需求量激增。根据马斯克的讲法，他的第一版本特斯拉机械人擎天柱即将面世，这种产品的驱动精确性要求好高，活动关节细而且多，响应速度要求快，这样意味着新型材料高性能铝铁棒的使用必不可少。中信证券认为，对这种新兴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将响2025年达到 6.1 万吨，市场规模达到305亿元，行业仲估计每个人形机械人的需求量可能会达到2至4公斤，这样会明显提高这种产业的未来消费增速。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及旗下商业帝国频频遭北京当局施压，马云近年来行事低调，鲜少在公平露面。华尔街日报28号援引知情人士指出，马云多年来一直考虑放弃对蚂蚁的控制权，之前没有放弃控制权是因为不想推迟蚂蚁金融的上市计划。消息发布后，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上市股票在29号盘中惨跌 8.66%， 而在去年4月路透社亦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蚂蚁集团和北京监管机构开会讨论，设法让马云彻底放弃股份及控制权，与公司划清界线。马云曾被告知不能够将这些股份转让给任何与他有关的人与实体。除此之外，亦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将马云的股份出售给隶属于国家的投资者。两位知情人均表示，任何行动都需要得到北京的同意，马云如果退出，蚂蚁集团就将有望重新上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原计划在2020年11月上市，计划随后被叫停。除蚂蚁集团未能按原计划上市外，阿里巴巴集团遭中国监管机构重拳出击，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182亿人民币。蚂蚁上市被叫停被认为牵涉高层政治权斗，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曾报道，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以迂回方式 透过私募基金北京经管持有蚂蚁股权。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亦通过北京超德投资持有蚂蚁股份。北京当局调查发现，透过持有蚂蚁集团股权形成的人物广泛的中共权贵小圈子，其中一些人将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恒大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已经一年有余，企业的经营状况尚未取得任何好转。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消息，恒大公司正在挂牌出售香港的26层总部大楼。位于湾仔的中国恒大中心市场价值为大约90亿元港币，而在28号，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旗下的长江资产控股公司正式提交了竞标书。在2015年，恒大公司以125亿港元的高价购买了香港总部，当时名为美国万通大厦。现在出售这座地产时，为了寻求将楼盘快速脱手，恒大公司已经亏本了35亿港元。公告显示，恒大公司出售的物业为一栋甲级写字楼，这处地产坐落在金钟、湾仔与展览会中心之间的核心区域，比邻维多利亚港。这栋楼盘的成交价格曾经是香港地产行业的最高纪录。在这个之后，恒大采用了6年期分期付款，直到去年才完成所有款项的交付。汇生国际投资总裁王立聪对第一财经说，香港目前写字楼的租金下降了 30%， 商铺租金下跌了 30% 到 70%， 而物业估值亦同时有所下降。而长江实业的投资肯定是经过测算之后觉得划算才参与投标，若果交易坐实，对李嘉诚集团来讲是划算的买卖。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政局的变迁产生高度关注。资深投资人、独立策略公司总裁戴维罗奇表示，在聚焦党内第三个任期连任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需要应对中国市场的几个重大经济挑战。罗奇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他的新一轮任命，为他下一个五年任期奠定基础。在这个之后，习近平面对着中国经济放缓的挑战，在人口结构与低生育率的影响下，债务和不良资产等遗留问题的影响会很高。CNBC 的分析师认为，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上半年仅仅增长了 2.5%， 这样意味全年 5.5% 的增长目标已经难以实现，而中国地产市场的暴雷潮亦伤害了投资信心，导致高盛下调了对名城中国指数的预测。洛奇说，习近平如果要完成下一个五年任期，他必须在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而这个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市场的房地产与银行业问题太过巨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9日，就在拜登和习近平刚结束对话，佩洛西展开亚洲之行的时候，中共解放军80军团突然在官方微博上发出短短两个字备战，网络瞬间爆红。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当日上午9点几，距离台湾1800公里的第80军团在微博发出备战之后，网易最热门留言无效了。一位网友嘲讽说，我以为是解放唐山，获得将近18000人的点赞，目前这个帖怀疑是被删除。有网友铺出中共军队长期引以为傲的接皮的图片，呼应备战，还有网友打脸该微博说6月才搞过一次。有人提醒说8月1日就是解放军建军节， 6月9号该微博曾经发出准备打仗的贴文，并且发出的时间正值美国联邦参议员谭美率团第二次来台湾访问刚刚结束，并且放上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影片，大内宣意味浓厚。7月29号央视新闻的一篇博文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首。博文里面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等等。有人铺出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中共 054A、052D 在南海对峙的图片，推文说这个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至于要不要或者敢不敢好像普京那么有魅力，那就要看双方了。有网友嘲讽中共的航空母舰，说辽宁山东号煤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是二次元黑烟隐身技术了。有网友回应说，对外靠嘴对内靠压的某国没有那个胆量，更加不要提魄力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9号起率团访问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目前佩洛西的台湾行程紧列在暂定。美联社认为，佩洛西如果访台将是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时政推主 Inti 说，华盛顿邮报根据匿名的线人的报道，佩洛西下个星期对台湾的访问有望实现。近日佩洛西自称率领国会议员的访台计划是一次价值观的体现。他上个星期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对我们来讲，显示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化学家袁鸿兵教授对本台表示，佩洛西在这个时候访问台湾，证明了习近平在国际外交上面的重大失败，意味习近平在处理台海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上的重大挫败。事实上，从佩洛西担任众议员以来，他一直以关注中国人权见称，属于对中国强硬派的政治人物。1989年佩洛西刚刚当选众议院议员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天安门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事件。两年之后，佩洛西和其他资深议员访问北京，三个人特地到天安门广场拉开黑色的横幅抗议，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此举被美联社拍低，成为珍贵的历史画面。然后佩洛西等三人遭到短暂扣留，并且被驱逐出境。当时他对着镜头说，他们整整对我们讲了两日，说中国有言论自由。美联社说，这趟旅行为佩洛西留下了好深的烙印。在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的时候，佩洛西在国会发表讲话，说如果我们对在中国在西藏发生的侵犯人权保持沉默，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和其他国家讨论这一议题的道德权威。佩洛西还在1993年反对给北京申办夏季奥运，2008年再次出声反对北京申办奥运，2009年他还曾经将呼吁释放政治犯的信函亲手交到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上面。CNN 分析认为，30年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毫不退让的佩洛西，预计这次亦不会知难而退。况且这次计划可能是他在国际舞台上和中国正面交锋的最后一搏，而是可能输了秋季中期选举的美国民主党急需的动力。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说，如果我们允许中国告诉我们哪个可以哪个不可以访问台湾，那台湾就被孤立了，我们不能够让中国得逞。外界关注佩洛西此行是否会发生胡锡进、赵立坚等叫嚣的中共将会进行军事威胁呢？袁鸿兵说，今年中共最重要的事是通过二十大习近平获得终身执政地位。按照他的战略安排，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节点在2024年，亦就是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年，因此习近平不会为这样一次偶然的事件点燃台海作战的导火索。
日本将于年底之前和美国合作 開設一座次世代2納米晶片研發中心。美國眾議院通過了$2,800 億的法案，將推動半導體產業和科學研究。兩國將致力建構安全晶片供應鏈來抗衡中共。
據日經亞洲報導，7月29日美日經濟和外交首長將於華府舉行首次二加二會議，聯合聲明將進行雙邊供應鏈合作計劃。兩國計劃研究尖端2米半導體能夠以更少的電力發揮更高效能，目標是於2025年開始量產，台灣掌握全球10米以下半導體的90%以上產能，並且計劃2025年以前開始製造2米晶片。美國和日本將會提供資金援助以提振晶片產業。在日本有人提议10年投资大约73亿美元的从事研发。28号美国众议院以243比187票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法案，包括对半导体生产和研发提供520亿美元补助，预期拜登最快这个星期签署成法。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大量投资晶片和奈米技术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高精尖的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在战略上对中共的优势，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因为现在主要的晶片研究和开发都是在台湾和南韩这两个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离中共太近了，受到的威胁太大。不过有共和党人争辩说，政府不应该花费千百亿美元来补贴半导体产业，这项计划将向某个并不需要额外政府施舍的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抵免。但是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说，保护美国境内的半导体能力至关重要，美国在多数先进晶片上对台湾有过多的依赖。假如中国试图占领台湾，这种依赖性将是一大隐患。中共反对这部法案，而且努力阻拦它。法案中的一项条款禁止任何通过该法案而接受资助的半导体公司支持在中国制造先进晶片。
德通社、法新社都获得一封欧盟内部信件，欧盟执委会司法执行委员瑞恩德斯25号写信给欧洲议会党团领导人英特梅，内容提及瑞恩德斯去年11月被收到苹果警讯，他的手机可能遭受飞马软件入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另外有一些欧盟执委会高层官员的手机亦有入侵的迹象，欧盟已经在度展开调查。去年7月，多家国际媒体同步揭发飞马软件可以开启手机的摄影镜头或者是麦克风，并且窃取手机内资料。多国政要曾经使用这一软件来监视对手。开发飞马软件的以色列企业 NSO 公司辩称说，这个软件主要的目的是用来监控恐怖分子的通讯，该公司只是贩卖给各国的政府。但是仍然被质疑被用来对付政治敌手，或者用于侵犯民众隐私。自从飞马丑闻爆发之后，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遭到控诉使用飞马。欧洲议会遂成立委员会调查欧盟的相关事件。4月加拿大网络安全机构公民实验室揭露，西班牙政府曾经利用飞马监控立场倾向加泰罗尼亚独立的60名政界人物的手机。相关丑闻被曝光之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上个星期说要加强监督国家的惩治机构。瑞恩德斯说，欧盟执委会已经写信给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要求他们提供更多使用飞马的资讯。但是西班牙和波兰回应说，使用飞马软件是出于正当的国家安全理由。
28号晚，大陆一名中金公司员工高薪炫耀财富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图片显示中金公司为员工开具的收入证明，月均收入为82500元人民币，领取到这个金额薪酬的员工似乎是1993年出世的。随着事件的突续发酵，这个事件引发公司重视。据中金公司透露，目前这个员工正在被停职调查中。 下面嚟睇详细内容。
就喺相关截图喺网上流传之后嘅五个小时，金融圈网友佢哋就好快揾出该名博主同丈夫分别系属于边家券商。其中被晒出月薪80,000+嘅中金公司盛阳嘅员工，据称就职于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2019年6月喺中金公司备案登记，而该小红书博主喺2020年加入兴业证券工作，去年离职加入华创证券，从事债券销售工作。之前喺1月6号就有一名小红书博主发布自己喺某券商工作。去年收入一共合计达到220,000人民币，所需要交纳嘅税额就达到620,000人民币。最终匹配人员系某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喺1月，某券商固定收入融资部门出台一份行为准则，里面明确规定对奢侈品使用、言谈举止、对外宣传、生活作风四方面进行行为规范，多方面禁止员工原付俾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带嚟负面影响。自从今年以嚟，已经有多家券商口头上或者是明文公布相关的规则，防止原付。有啲公司高层已经喺多个场合里面反复强调应该杜绝炫富嘅现象。另外，各条线高管基本亦就此对各自团队进行口头交代同埋吩咐。喺中国共同富裕嘅背景下，券商员工晒薪酬已经成为行业大忌。
根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博雷利的发言人纳比拉马萨利28号表示，欧盟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建议，敦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行动废除国家安全法，并停止适用的这个法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7号发表报告，批评国安法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敦促港府废除国安法和煽动罪，并且释放所有参与2019年示威被滥告的人士。香港是公约的缔约方，基本法明确规定主权移交之后继续适用于香港，但是据报道，自从中共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已经有200多人被逮捕，包括12名未成年人，大多数人一系就被监禁，一系就流亡海外，一系就被禁止任职。有多家独立媒体等被迫停运，几十个民间团体解散。马萨利话，欧盟再次对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政治多元化同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同政治权利日益受到侵犯，表示严重关切。台湾师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本台话，如果以为中共会接受国际舆论的压力，就太理想主义了。他说，共产党怎可能将自己嘴里面的肉拿出来，他都已经将香港咬住了，你还期待他将这块肉拿出来给欧盟或者联合国吗？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实力，他才会因为担心愿意去屈服。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表示，习近平日前讲话特别强调，话制定香港国安法，牢牢把握香港大局，显示了中共的立场。如果没有判断错，中共又会将这次操作成为所谓的外国势力粗暴干预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今年审议香港报告的时候，提供意见书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学院亚洲法中心学者黎恩浩对德国之声话，这次委员会措辞非常强硬，如果港府不遵行人权委员会的建议，可能被认为是不履行基本法的宪制责任。而人权委员会由法官、律师、人权法专家组成，其意见具国际权威。他说，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个权威性指标，会成为未来联合国人权审视机制和其他成员国看待香港状况的重要参考。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